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的节目时间是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仲恩。今日的节目题目是神通和业力。释迦牟尼佛在入涅槃前，先是因严重的背痛而唯有瞓低休息，后来因为食物中毒而导致剧烈腹痛。咁呢啲病痛并唔系无缘无故，而系佢前世中所结嘅因缘喺当下显现嘅结果。释迦牟尼佛曾亲自为弟子们讲述前世，讲明咗就算佢喺咁高嘅境界，亦一定要承担过去嘅因缘结果。释迦牟尼佛讲到佢背痛嘅原因，系由于前世佢作为婆罗门嗰阵同力士相扑而截断对方嘅脊骨所得到嘅业报。佢仲讲到好耐以前，佢系一位起桥嘅工匠。有一次佢喺度起桥嗰阵，因为赶工期嚟唔切清理现场，曾经用一粒生锈嘅钉钉入咗一只乌龟嘅背部。佢完全意识唔到自己嘅行为会对乌龟造成有几大嘅伤害。佢只系谂住尽快完成自己嘅工作。佢仲讲到好多年之前，佢作为猎人，为咗捕获猎物，曾用毒药搽喺食物上，放喺森林里边。到咗呢一世，因果报应到咗结果嘅时候，最终借食物中毒而进入咗涅槃。作为佛教嘅创始人，释迦牟尼佛以无边嘅智慧同慈悲，为众生开示了生死、病痛和轮回的真相。但在业力方面，觉者亦惊，就算神通几大都好，他们都怕业力的。人在修炼圆满那时是没有业力的，有一些亦圆满不到。那释迦牟尼佛到了晚年临涅槃前，为什么还会有业力呢？研究佛学的都认为他在葡萄树下悟得了无上正等正觉，其实并不是这回事。他当时只是正悟了菩萨境界，可以传法度人了。罗汉就不可以讲法，他没有这个能力。道人最低是要菩萨，经上所讲他在49年传法过程当中，亦喺度不断提高层次，直到涅槃前先至达到如来境界。修炼界流传一句话，叫神通不抵业力。人无论修炼几高，只要冇圆满，就会受业力牵制。人喺修炼圆满嗰阵，有能力解决业力，亦可以帮人哋消业，但业力唔可以无缘无故咁消失。想要佢消失，就要替他承担这份业力。有人觉得我讲佛教故事会不会存在不义法门的问题呢？我是站在我这一门我这个层次的认识在这里讲，重新解读它，其实是在这里纠正大家对佛教的固有认识。同时佛教故事亦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修炼人的故事。大觉者道人都要替弟子消业，能力越大消得就越多。以前仲好讲啲，那个时候人嘅业力冇咁大，今日就唔得啦。今日嘅业力大到吓亲人，唔替佢消业，边个都冇办法修炼。喺呢种情况之下，觉者亦会出现衰老等常人嘅状态。当然佢有能力解决，令自己显得年轻，但这样就破迷了。过去深山中很多成名双修的修炼人，在打通大周天之后，年龄就会即刻定下来，不再衰老。但在世俗中修炼不可以这样做。例如说释迦牟尼佛如果达到如来境界后没有入涅槃，而是恢复30几岁的样子去度人， 咁嗰啲异教徒边个仲敢反对佢呢？大家都嚟收啦，连呢个唔信都嚟啦，嗰、那个都唔算啦，咁就唔算数啦。释迦牟尼佛喺下世度人之前，就唔系如来咩？如来下世照理系唔带业力嘅，点解佢仲会受前世业力影响呢？这个问题困惑了很多佛学研究者，是佛经中的一大矛盾。我来解释一下原因。这个是因为他为了今次渡人之前就准备了很多世反复转生同人结缘，同时亦做了一些业力。人就是这样，同人接触一定会造业，他并不是直接由天上转生为悉达多王子的。这一世机缘成熟，他选择了成佛，同时亦要将之前轮回中积攒的业力消解晒，就好比今日的很多人，我讲到他们来源很高，比大家认识的佛陀来源更高。他们并不是直接由那个境界下世的，而是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一层层下走，最后来到三界。三界中亦有很多层天啊，他亦不是一入三界就转生人世间的，转生人世间亦不是这一世，而是很多世了。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就会做很多的业力。所以人人修炼都不会是一帆风顺，人嘛，一定会造业，没有业力的话，人修炼起来就很快，什么磨难都没有，就直接圆满了。根基好的人修起来就很快，几日一个层次，冇半年就达到罗汉境界。等到根基用完了，他亦会修得很难很慢，可能好几年都突破不到一个层次。很多人感觉到一开始修得很快，状态亦不错，后来越修越难，很多年都没有进步，成日在一个层次中徘徊，成日过不到某个关，就是这个原因。这个是一个很艰难的阶段，不少人看不到希望，自暴自弃，最终就放弃了。太可惜了，其实呢，他的境界已经很高了，只是被他锁住，不被他知道而已。他一旦放弃修炼，即刻就会落到常人的层次里面，功都没了。这么多年这么难都坚持过来了，就在最后放弃了。这个也是一种魔的干扰，他被人觉得一切都是假的，身体消业过程中也被他觉得自己无功。无论修几高，只要有业力就可能以各种形式发作，不是精神上的就是身体上的，并不是修到很高境界，身体转化完了就没有身体上的业力形式了。功不是练出来的吗？放弃修炼为什么会即刻消失呢？人一旦不修了，他由心性上看就是常人，身上就不可以有超常的东西，要全部收回去。功是能量，是能量就会有消耗，并不是高功夫的人可以无限地发放，发放完了就没了，只不过他会再生，休息过来之后还会长到以前的位置。经常说心性多高功多高，他有些似人的力气，举重运动员可以举起200公斤的力量，累了也会随着体力下降而下降，但是第二天休息过来，他又可以举起200公斤，因为他身体素质在那里。就好像我们练功，不是练的时间越长越好，你要有德去加持他演化成功。我在练功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手心冒出一团白光，离手心10厘米左右，这个就是能量，由劳宫穴发出来，手对着身体挥动的时候不要超过10厘米，就会加持身体上经络和机制。还有人中指亦是能量发放的主要位置，两手相对，中指就跟磁铁一样吸在一起，隔空接通，好像连接了一条无形的管，能量呼呼地流通，力量很大。当然我是半开着修的，可能有人一点都没感觉，什么都看不到，没关系的。 只要提高心性，按照法的要求去做，功就在这里长。这个就好像一台磨面机，你没有原料只是转是不可以的，你要加入小米才磨出面粉。佛教中教人打坐定得时间越长越好，经上面都讲过这个道理。他修的不是他自己，这边定得什么都不知道，那边人家才可以去修炼。讲到开放绝修，我要讲明一件事，修炼中的人看到不一定是真相，掌握的也不一定是真理。我只是讲我这个层次的修炼体会，从无边佛法中证悟的一点点可以讲出来的事，还有很多事是不可以讲的，没办法讲，一讲就错，只可以靠自己悟了。人的心性要在跟人接触过程中提高的，在矛盾中提高，定到什么都不知道，心性怎样提高呢？如果真的可以，那不如睡觉啦。有些道人的觉者本身不带业力下世的，他亦有各种各样的麻烦，但这个不是他的麻烦，而是替世人承担的。例如耶稣基督，他被人钉在十字架上，才有了后世子孙修炼基督教的机遇，他提前将这些人的业力消灭了。所以西方人，尤其是信基督教的国家，通常都比较发达，幸福指数亦比较高。你信仰正神，他就看你，护佑你，不信他就不理你，收走给你的一切。喜欢看外国电影的都知道，西方人发誓往往举起右手，伸出中指、食指、无名指三个手指。为什么是三个呢？它代表了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和圣灵，意思是对神发誓，给神作见证。后来无神论者发誓，他觉得不可以用这个手势，就举起拳头来了，表示哪个都不信。那他是对哪个发誓呢？所以有信仰的人发誓，你可以用三个手指，亦可以用五个手指，但不要举起拳头。业力对常人来讲是很得人惊的，他会带来病痛、麻烦、灾祸，对修炼人来讲，他只是提高心性的事，师傅利用他被人去了执着心，你没有那颗心，师傅亦不会被业力影响你，他会将多余的直接同你承受。当然前提是师傅的功力很高才可以，否则亦动不到业力。人的业力太复杂了，有些业力不影响人修炼的情况之下，可能会被它存在，同时亦符合人类社会状态，还可以持续地消业，还可以考验人的悟性，可能有这样的情况，直到它圆满那一刻，才可以将业力全部拿下来。人要圆满了，一定要没有什么业力，可能有人听讲过大业往生，那个不是圆满了，是带着业到佛国世界做众生。有业力为什么还被他升上去呢？他很多关键的人心都收去了，还剩下一些人心，将来一定可以去到没晒的。而且在佛国世界挖一个空间出来，他还是要继续修炼，那就太难了。没苦给你吃，有矛盾就很难提高，一修就是几万年才进步一些些。好多大业往生的他会在佛国世界里面继续执着他的执着，那里心想事成，他会利用这种能力实现他的执着，所以就更难修。人一定要在有限的生命进程中捉紧机会修炼，红尘才是最好的修炼场，亦不要幻想着大业往生，不精进连大业往生的机会都没有。你来自这么高的宇宙空间，无量无际的你的众生盼望你回去，你还想去哪个的世界里面做众生呢？你要修成的是无上正觉，圆满到你来的地方。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各位听众回来收听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今节的节目，我们会和大家转一转话题，去讲下节日的风俗或特色。咁我哋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下端午节去恶气除恶疫。古时嘅人有咩传家宝呢？旺历五月嘅地支为午，代表人间阳气最盛之时。文言话：端午节天气热，五毒醒，不安宁。自古以嚟喺端午节嘅民族中，辟邪避恶气去毒疫，以保健养生极为受到重视。一起来看看有什么行之不衰的传统的做法呢？端午节为什么这么重视去病疫？经楚岁时记记载，五月五号为端午，雅俗稽言天时话，五月见午，取正阳之意，就是说黄历五月的地支为午，代表阳气最盛那阵。端午就是有很多俗称，例如端午、端阳、重五。端午节亦称为端阳节、五月节、重五节、五日节、天中节、菖蒲节、玉兰节、龙舟节、种子节等等，反映了端午节丰盛的文化内涵。端午处在年中阳气最盛之时段，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端午节的民俗是和盛暑的养生保健息息相关的。端午节大约落在夏至前后，处在仲夏时节，民间都有流传说未食五月粽，寒衣不入笼。这个是长期以来对天候变化观察所得到的经验。换句话说，端午节一到，玉鼠天气火热全开，民族中黄历五月五号亦是恶月恶日之称。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又湿又热的玉鼠里面，蚊、乌蝇、虫、蛇蝎等等百毒之虫大肆活动，容易滋生，所以古人称黄历五月为恶月或百毒月。文言话：端午节天气热，五毒醒，不安宁。古人都将蛇、蝎、蜈蚣、蟾蜍、蜘蛛等五虫称为五毒。端午节一到，五毒害虫齐出，所以自古以来在端午节去毒疫就极受到重视。古人防疫以五岁制五毒，五岁指的是菖蒲、艾草、龙旋花、石榴花和蒜头，将五岁这些防疫植物摆放在屋企各处来去毒。菖蒲、艾草可以说是代表宋代那阵就以菖蒲节代指端午节的讲法，展现菖蒲和端午节习俗密切的关联。在端午节的习俗里面，时时见到民间普遍挂着菖蒲和艾草在禅门下前来辟邪制毒保健，是天中五岁之首，初夏开花，具有特异的香气，有杀虫灭菌的功用。艾草古来就有医草之名，防治百病。本草纲目说艾草是纯阳植物，性极热，升阳气和杀菌功效很强。艾草和菖蒲体似柔弱，百寒不侵，所以成了端午节去毒、杀菌、辟阳邪的先驱。善用芳草沐浴去毒，端午节这一日可以免除毒气，其中就是利用芳香的兰草和其他草药来净身、护身、去毒气。用石菖蒲、佩兰、艾草等等芳香植物来煮水沐浴、净身防疫，作为防疫药酒，称为菖蒲酒。相传饮了可以辟邪和免疫。记载了端午节有洗菖蒲浴、阅艾草和饮菖蒲酒的习俗。这些去毒避疫的做法在中华文化里面由几千年前流传下来了。 配香包亦是端午节利用香草药辟毒防疫的一种方法，艾草切碎纳入香络，随身携带，可以去虫保健，提醒大家平安过仲夏的意识。流传几千年的端午民族文化，其中含有中华医道的智慧以及平安迎仲夏的经验，值得我们后人思索参考。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络上各大中文媒体和名慧网站，多谢大家收听，我们和大家说拜拜了。